好，我们开始哈，370页，第二行啊，况复入院啊，故三藏教授啊，这个前面说华严这个顿大尚且不是佛的本怀啊，因为缘跟别是隔离的，同时呢小圣的这些声闻弟子呢来参与的话如聋若哑，所以不是佛的本怀啊。何况后面的这个入院啊，到了第二十啊，第二十的入院啊，这个入院呢只有藏教，藏教呢这个三藏教啊是四教的之首，佛的教法化法四教呢一共是藏通别圆四教，而三藏呢是教首，就是在四教里面排在第一位，最低啊，位阶最低啊，这个教法呢最初啊，初也就代表比较浅显，所以四教之首，即以部内初上位州，在初里面，初一共有几个呢？就是藏通别三教。这个在初的教法里面，它只是藏教而已，所以初的三教里面还不能够周遍。周就是遍啊，周遍还不周遍。初的教法周遍的话呢，就要到什么地方、什么程度呢？要到别教，对吧？藏通别三教都是初，到了别教的时候，这个初的教法呢，才是要入这个最接近这个圆教。那么现在这个藏教呢是在初的三个教里面还排在第一，对吧？啊，最低程度最浅，所以呢他怎么可能牵涉到说他是妙法呢？所以他说哈，初上未周遍，初的教法啊还不周遍，就是靠离开这个圆呐，还距离很遥远。故妙号都觉，它里面在这个入院的时候，只有出而没有妙，其他的几个时啊，都还有妙，像这个华严一出一妙。像方等一妙啊，三出三出一妙啊，像般若是二出一妙，唯独这个入院是只有出，而且这个出啊距离这个圆啊还遥远的啊，所以出啊还不周遍啊，所以妙号都觉，绝对不够资格称它为妙。方等般若彼说可知啊，方等四教并谈，般若的话呢原教附带这个通别啊，那么这个用这样的推比来这样子说有关出汉妙啊，这些分析这些评判啊，就可以知道。我们看记，此名华严顿大之教啊，啊，若对法华尚隔于别，就是跟法华来做对比的话，华严是隔于别。又以小不闻大，就是声闻弟子在做而 如聋如哑啊，所以呢没有办法立这个一圣独妙之称，华严不够资格一圣独妙。哎，对啊，因为般若是讲这个通别圆嘛，圆教是妙啊，通别是两个是出，所以呢般若是二出一妙，后面会讲到啊。那么方等话四教并谈，藏通别圆四教并谈，四教里面的圆教是妙，藏通别三教是出啊，三出啊一妙。所以这个呢是在374页啊，四教仪的仪文啊就会提到了，374页。因为现在我们只讲到这个华严啊，华严是一处一妙，一处一妙啊。那么到了374页的时候，后面的这个入愿啊，但出无妙，方等是三出一妙，般若是二出一妙，在那个地方就会提到啊。再回到370页。第六行啊，三藏为首者，就是第二行的三藏为教首啊，三藏为首者是三藏为四教之首，四教中排在第一啊，乃浅中之浅，他的教法是最粗浅的。岂可称妙，他哪有资格称妙呢？即以入院会上部内所全啊，即通之初尚且未周，况圆教之妙啊。就是在入院会上啊，他这个部所诠释的这些教法，连这个通教的这么样的出发还不能够这个周遍。换句话说，入院的出啊比起通教的出还不如，同样是出哦啊，通教的出啊是什么呢？是大小，就是共般若，对吧？大圣的人也可以听，小圣的人也可以听的，那个叫做共般若。可是在入院里面连这个都不如，他是针对这个小圣啊只讲这个声闻法，针对这个缘觉就讲这个十二因缘法缘觉法啊，对于菩萨讲的是什么呢？四六度法，三大阿僧祇劫要修这个四六度，连理六度都没有。所以这一种的藏教的这些法门，连通教的共般若都还不如，共般若已经是初法，通教里面讲共般若就是大小这个共通的这些法门，你立根的人听了以后，你自然会入到别教去，入到原教去啊。那些共般若超比起藏教的这些法，虽然同样是初法，但是呢胜过这个藏教的这些法啊。所以他说啊，三藏教是四教里面的排列在第一，就是浅中之浅，不能够称妙。在入院会上，在这个入院部里面所诠释的这些教法啊，连这个通的即啊，连通教的初法尚且未走，也就是还不如呢，况圆教之妙。在方等以内，如果讲到圆教，那是更不能比啊。故妙号独绝，所以入院的教法是妙的这个名号啊，是完全是隔绝的，不够资格的啊。都觉者对不觉而言，不觉的是什么呢？是华严方等般若。所以各位 住在这里。不绝是指的是华严方等般若，还是有妙的。以汝及二书，汝教就是指的是华严，华严的顿教啊。二书指的是身书、所书，就是方等般若啊。若曰不通夺，以这样的立场啊，曰不通夺的立场，则非本怀，不是佛的本怀，还有这个缺点，还有不足之处。如曰教别于亦容有妙啊，就这个方法是教的立场啊，加以这个抱养的话呢，这个原教啊是妙的啊，在这个儒教啊，就是华严里面的圆，以及方等般若里面的圆啊，从这个方法是教约教别语的立场去看这些原教的话呢，它是妙啊，故未都觉也啊。这三个时，这个妙是没有觉的。再看下面啊，是疑问，所以者何啊？理由是什么啊？不畅如来出世本怀啊，所以者何？说出敦部有一出华严啊，敦部有一出就是别教，一妙就是圆教啊。说一妙，则与法华无二无别。若是一出，就是那个别教，须待法华开会废了，方始称妙。这是指华严啊。看记住，所以者何啊？这句是问句，此真奇是啊，是出不畅本怀之意啊。因为前面讲啊，就是不畅如来出世本怀，现在所以提出一个问句啊，所以是何，是针对那一句啊。皆由在习不能够开出显妙，在法华之前呢，不能够开出显妙啊，故此以下力不减教啊。这个力不减教，就是从这个顿部开始啊，立这个四部来鉴别这些初教跟妙教啊。明判明开啊，那么这些文字里面啊，如果法华跟前面相待的话呢，是论判。如果站在法华的立场啊，这个绝对的妙的话呢，就是论开啊，所以明判明开啊，鉴别这个四教跟法华之间啊出妙的关系啊。再看记，此真是义啊，就是正题，就是提出这个问题啊，这所以这和这一句啊，正啊，是什么义呢？是不畅本怀之意，解释啊，不畅本怀，为出敦部、顿部等文啊，出顿部有一处一妙这一句啊，是明判，这是从法华的立场上跟他互相对待，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判啊，相待妙啊，用判啊，须待法华啊，最后须待法华开会废了，方始称妙啊，把那个别教啊，华严的别教要到法华啊开会废啊，方始称妙啊，这个就是明开，就是绝对妙了。下面再次记住，初顿不等啊，于此啊别名顿中的初教 都是盾牌，盾里面就有圆有扁，盾里面的触角啊。须带开会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啊，以时人为华严胜故也。这个时人就包括了两个时代的人。我个人的理解哈，在智者大师之前，就有人判呐、华严是胜过法华。那是智者大师之前就有人啊，但是详细的资料呢，我是没有去查，当然也不知道那些啊这个说华严胜的那些文字啊有没有保留下来，不知道。可是呢，我们看法华玄义，智者大师的法华玄义，它里面就有说，就是说有人呢说华严呢是胜过法华，有人这么说啊。所以法华玄义啊针对这样的论述啊加以这个辩明，说绝不是这个样子的。根据经典这个里面的内容来加以论述，所以智者大师的论述啊，都是有经典作为证据啊，都有根据啊。他说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华严呐，不参佛的本怀，确实如此啊。原教是原教，别教是别教，小圣的人去参与的时候听不懂啊。都没有办法这个说，赞叹也不行，听也听不懂啊。事实是如此，这个当然是不唱如来的本怀啊，所以其中有妙有处啊。但是呢，在智者大师之前，他们判教认为华严是胜过这个法华的人也有啊。那么另外呢，在时人呐、也可以指的是唐代的华严宗的祖师啊，这个时人啊也指的是华严宗的祖师。当然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清凉陈观大师，清凉大师。那么这个等于评论啊，智者大师是看不到的，对不对？各位知道智者大师啊是陈随年间的人，陈水年间的人啊。但是呢，清凉陈观大师是唐代中叶的人，所以清凉大师的判教判这个华严胜过法华，智者大师没看到。可是有一位祖师看到的是谁呢？湛然大师。湛然大师他看到了。那么清凉陈观大师呢，最初啊是跟湛然大师学天台。清凉大师啊，他是跟湛然大师去学天台的，但是呢后来啊他脱离了天台，他去这个忠于华严宗啊，学这个显首法藏大师的华严宗，忠于法藏大师的华严宗。那么站在华严的立场上，在他的著作里面，他认为华严是胜过法华。那么这些内容呢，今天的这个参考资料里面啊就有。所以这个地方讲，以时人为华严胜故也，这句话我认为了啊，包括了玄义跟释迁两部分。玄义的部分当然是针对智者大师之前的判教啊，智者大师之前的判教有人判这个华严胜于法华，超越法华啊。而湛然大师他是唐代跟这个清凉陈观大师啊稍微早一点啊，稍微早一点，而且呢他教过这个清凉大师啊，
跟他讲这个天台。但是呢，清凉大师的判教呢，他是认为华严是胜过法华。我们看记啊，此判华严一出，其中有一出啊，十人是指谁呢？他说指的是弘贤首宗的法师，贤首宗就是华严宗。下面就举华严超云，就大概的把它抄录下来啊。华严随书演义抄啊，华严经的随书演义抄啊。那么清凉大师啊，他对于这个八十华严啊，他的著作有华严经书啊，就是他著了两套，一套是华严经书，然后呢根据自己的著书再加以详细的再加以解释的，就是随书演义抄啊。他自己所著的这个书啊，他认为不够详细，所以呢再加以这个详细的这个解释，叫做随书演义抄啊。那么对于这个华严经的这些这个里面的这个义理啊，就说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透彻啊。好像随书演义抄好像是大正藏三十六册，好像是那个整本啊，可能都是，我有没有记错我记得啊，反正是分量很大。随书演义抄华严经书本身就已经有这个分量就很大，他再用随书演义抄去解释他自己的书，所以这个抄啊是解释他自己的书的啊，分量很大啊。这是针对八十华严。那么六十华严呢，当然是贪玄记啊，贤首大师的贪玄记也解释得很详细啊。贤首大师的贪玄记啊，贤首法藏大师啊解释这个六十华严是著了一部贪玄记。那么八十华严呢，就是清凉禅观大师的解释是很丰富，当然还有别的著述啊，但是他的著述是应该是最著名的啊。那么他在这个随书演义抄里面就有这样的这个判别啊，判这个华严呢、啊、是胜过。这个法华，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根据这个《法华玄义》里面智者大师啊曾经说过啊，就是法华跟华严比较啊，在智者大师之前有人说是华严胜过法华，但是呢智者大师只是把这一部分人家这样的说法加以这个辩驳的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呢？智者大师的结论呢，不需要互相的这样子的就是比啊，谁胜过谁不需要啊，意思这样子的比法呢是把佛的宗旨啊这个都失去了啊。佛讲经说法，他是看到当时的这个众生的根基机缘而说的啊，华严经是这样的说法，华华经是这样的说法，众生机缘成熟他就说啊，众生机缘如果那个不成熟的时候，他连入院的那种最粗浅的法他都要讲，是吧？不应该说去比较啊谁高谁低，不可以这样子。那么在《法华玄义》里面，他是有这样讲，他只是辩驳，就是过去的人啊，有人判教是说华严胜过这个法华，智者大师只是辩驳啊，不要有这样的执着啊。华严有华严的当时的这个讲经的因缘啊，那么法华有法华的讲经的因缘啊，他只是这样说。可是呢， 清凉大师呢，在他的演义抄里面就说华严是胜过法华，他是这么说。当然这样的讲法当然会被这个湛然大师加以这个批判那么这些详细的文字呢，我是看到就是说这本著作里面有提到这些内容，作者呢提到了这些内容，提到了这些事情就是法华经三大部五注。这个三大部当然指的是法华玄义、法华文句还有摩诃止观，他的这个补注里面提到这些事。好，我们看看今天的参考资料，先看二至六。这个二至六的部分呢，只是就华严经的部分这些资料因为我们的课本上面372页的课本从第一行371页的最后一行的下面三个字开始，华严抄云，就是华严抄就是随书演义抄，它里面的内容呢是法华书叹生子三请我们课本372页的第一行，从这个法华书叹生子三请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1、2、3、4、5、6，到第六行便为华严胜于法华，从这地方就是大体上是介绍随书演义抄的这些内容，到这里为止。接着第六行，这里故世迁云自古弘经诸师不晓佛意，这是讲古师。那么详细的内容呢，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先看看这个随书演义抄先看书我呢择录了这个华严经书以及随书演义抄两部分一个是华严经书，一个是随书演义抄，都是清凉大师的著作。我们先看书，此下请分中分为三部分，这个请分是指的是实地品。这个实地品一开始这有一位菩萨这位菩萨金刚藏菩萨，在座的所有的菩萨里面他是上首，这位金刚藏菩萨是上首，36位菩萨，这位金刚藏菩萨是上首。那么到了实地品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实地的名号说欢喜地离狗地等等的，到后面这个最后这个十地是法云地等等的，这些地的名称通通都说出来，而且呢大体上就说这个十地的法怎么样子的这个殊胜等等的。可是呢他说完了十地的名号以后呢就不讲了，不解释。这个时候另外一位菩萨呢解脱曰，这位菩萨就开始代表在座的这些菩萨们向他这个就是请求，你要解释我们大家都希望要听这些实地的这些法门你要解释给我们听但是呢金刚藏菩萨是默然，就是只不讲那么这个解脱曰菩萨请金刚藏菩萨讲实地这个法门的时候，请几次呢？请三次，请了三次。然后他请完了三次以后呢，在座的其他的菩萨大众
又请一次，然后呢在如来啊世尊呢也叫这个金刚上菩萨你讲吧。所以一共请了几次呢？一共请了五请。解脱月菩萨一个人三请，加上这个大众请，加上如来请，如来请其实是加倍，就说你讲好了啊，我会这个给你这个好像是加倍这个用佛的这个神力啊，给你这个加持，你说啊，这也代表了如来的请，所以总共有五请哦啊，在华严的十地品啊。这个金刚藏菩萨说十地法门啊，总共啊是有五请啊，单这个解脱月菩萨请菩萨是三请，加上大众菩萨请，再加上如来请，总共五请。好，我们看这个书啊，请分请完了以后才有说分，说就是演说的说啊，那么在请分就是说请他说这个实地法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叫做请分啊，这一部分啊，请他说法的这一部分里面分为三，分三段。初说一末住，就是说完了实地的名号就沉默了，就不说了，停住了，所以说一莫住啊，是指的是这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什么呢？三加五请，三加是指的解脱月菩萨以及大众以及如来，这是三加。总共请了几请呢？请了五请。最后一部分请完了以后啊，许说分起。他自己同意要说了这个许说分歧。那么在书里面说，所以末者为什么讲完了实地的名号在默然啊止住呢？将欲掩之，彼故莫之啊，就是将要演说，也就是说啊，必然要坚守啊，故就是坚守啊，坚守住沉默。理由何在呢？欲令大众可仰请说故啊，让大家多可仰啊，如同好像想要这个口干呐、啊，想要喝水那种渴啊，等于信仰啊，这个让大家呢，这个心里面呢。更是希望能够听闻到这个法啊，所以呢这默住啊，真诸菩萨尊敬法故，法不能轻易就说出来啊，先默住啊，让这些菩萨们呢、啊、更尊敬这个法啊，这是第一啊，默住的意思啊。第二呢，请中的三家，初解脱月请，解脱月菩萨请。第二呢是大众，又是一家，就是其他的菩萨们集体又请啊。第三呢是如来请啊。那么为什么要三家请呢？他又解释了，所以要三家者，显法深妙，令闻解故。啊，主要是要显现这个法身妙啊，令大众啊听闻啊能够得到理解啊。众首显扬啊，让这些请法的人就是显扬这个法门啊，当机呢可扬。当机众那些不懂的人啊，那么就是众中之首，指的是解脱月菩萨啊。
指的是金刚藏菩萨，他已经讲的是地法门啊。当机的那些其他的菩萨们是可养啊。那么化足指的是如来加劝啊，在劝他要说啊，就是众手咸养啊，指的是可能是指的应该是指，我没有详细看解释啊，应该是指金刚藏菩萨，他先把十地的名号先说出来，然后由解脱月菩萨啊代表啊去请法，请他说法，这就是众手咸养。当机可养就是这些大众其他的菩萨啊，化足指的是如来啊，加劝四方周故，这个周就是完备啊，周主完备啊，这样子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请法啊，事情才是周足而且完备完整啊。又佛请者即名为驾，佛自己讲就可以了啊，其实是鼓励他啊，叫他讲，而且呢是加倍他，用佛的威神力啊加倍他啊，所以呢佛请啊就是这个加倍啊。为众虽已请，要假借这个主佛的威光方堪说故，才能够说啊，要佛的这个神力加持才能够说。又前二家请贤此地法，就十地之法啊，地法就是十地之法啊，因人修故，修故是菩萨，因人就是菩萨啊，是菩萨要修的。后一家请，后一家是指的如来啊，如来请呢贤此地法佛所证故，佛也是证的这个十地之法才成佛的啊。前之二请啊，于今荣有，就是因人的请啊，就是首先第一是解脱月菩萨请，第二是大众请啊，这两个请呢于今荣有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法华。后之一请啊，于今所无，他说就是如来请，如来请金刚藏菩萨讲十地法，是别的经典是没有的。可是呢后来啊，这个湛然大师啊，在他的释迁里面啊，解释这个法华经里面啊，有像从地涌出品啦等等的，这是都是佛啊。但是呢清凉大师啊，他只说的只是指的是方便品法华经方便品的舍利佛啊三请啊，说的是这个啊。他说后之一请啊，就是如来的请他讲啊，是于今所无，法华三请啊，但是一家，一家是谁呢？舍利佛啊，在方便品里面一家指的是舍利弗啊。那么华严的三请呢啊，甚至于这个三家请一共有五请，良以地法甚深，意思就是华严的地法是非常的深啊，即位难说过啊，用即位的这一种的这个假借，这种的好像是什么王什么这个天王啊等等的种种的来说明的话呢，是没有办法理解，所以用继位实地继位的方法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再看下面的抄啊，随书言语抄说，书前之二情下，前之二情呢是在一二三第四行啊，对吧？书里面的第四行，又前二家请，哦不是，前之二请是在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啊，前之二请于今荣有，对不对？看到吗？一 二三四五啊，第五行啊，书的第五行啊，书前至二情以下，就是书的第五行的中间啊，前至二情于今荣有，指的是那个地方啊。说书的这一句话，前至二情这句话，是此言应于天台而生，是针对天台宗的。未必《法华经书》啊，其实这个《法华经书》啊，指的是《法华玄义》，指的是《法华玄义》。我们在另外一张参考资料啊，就是二至七啊那个地方，会把这个《法华玄义》啊所说的内容呢，会摘录出来啊。他说，比《法华经书》啊，我这里特别。要说明一下的，这个《法华经书》啊，并不是文句啊，是指的《法华玄义》啊，《法华玄义》叹生殖三情净云，就是赞叹啊，舍利佛，生殖就是舍利佛，舍利佛在方便品啊，三情佛这个说法啊，说《法华》这个经啊，说《法华经》三情。完了以后说这个赞叹这个舍利佛，三请佛讲这个法华经以后啊，完毕这个经啊，就是完毕以后啊，就说于今无此殷勤之情啊，说其他的经典啊都没有这样子殷勤的情法，没有，为华严解脱月菩萨请金刚藏菩萨可为连累，连呢、啊、就是并列的，连累就是并列的，在智者大师的法华玄义里面特别提到，入院时啊谁请法，梵王大梵天王请法，入院时佛本来不想说法，对不对，那么这是大梵天王来请法啊，请佛讲法。到了这个般若时，也是大梵天王请法。在《大品般若经》里面有提到，也是这个大梵天王来请法。那么佛有没有说是需要三请才讲呢？没有啊，大梵天王请法，佛就讲了。但是大梵天王的身份啊，他还是六道的凡夫，对不对啊？不管怎么说嘛，他还是凡夫啊。他是就是所有的佛啊，要注释的话呢，他是好像有这样的习惯，他一定要请法，请佛，你不要入灭啊，你要说法啊，众生都等着佛要这个救度的啊，所以是谁来？请法呢是大梵天王请法，但是法华经是罗汉啊，而且呢请了三次佛才讲啊。那么他说于今都没有类似法华经的这种情形啊，而这个类似的并列的同类的这种情况呢，只有华严经的十地品有这样的这个类似的情况，就是并列的这个情况。什么呢？解脱月菩萨是三请金刚藏菩萨，金刚藏菩萨才开始讲这个十地品啊，十地法。所以呢，在《法华玄义》里面是有提到，就是说是《法华经》是生子三请啊，这是值得赞叹。于今呢是没有这样子的请法的啊，唯独呢华严经解脱月菩萨请金刚藏菩萨讲十地法门可为连类，就是并列的一种同类啊。而比因人请于因法，那些请法的解脱月菩萨以及大众那些菩萨们，他们还是因人，因人就是菩萨， 请的是讲的什么法呢？是地法，是因法，是菩萨法。而慈情佛会指的是这个法华经的舍利弗要请佛说的是什么呢？佛之之见。佛之之见呢、是佛会开示误入佛之之见，这是佛会啊，故意不同，这是法华学义啊。他认为虽然是连类啊，可以并列，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不同啊。那么这是法华学义智者大师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啊，因为过去啊有古时候的那些这个论师啊认为华严呢、是胜过法华啊，但是呢智者大师就提出来啊，各有各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啊。但是呢下面经词翻明法华列，这就是清凉大师的这个说法。他看了法华经法华玄义智者大师的著作，他针对法华玄义的这样的讲法，他现在先判断啊，做出他的这个结论啊，说翻明法华列，翻就是翻转，翻转说明法华是列于华严，此列言但是一家啊，这个指的是上面书啊第六行那里啊，第五行的书的第五行最后两个字开始，但是一家，但是一家指的是谁呢？指的是舍利弗。有看到哈，但是一家是指的是舍利弗，那个是书，所以在抄里面这里讲了，此略言但是一家，就是此这个此啊，指的是书。就是上面那个地方书啊，简单的说但是一家，就是说法华的请法只是一个人，对吧，只有这个舍利弗，但是这样的讲法是略言啊，所以呢在此啊，这个词指的是书啊，书啊略言但是一家，可是细分的话乃有多义，然后就是详细的来说的话呢有很多的差异啊，那有多异，且列四门，一共有四个差异的地方。下面说，第一是彼是一家持有三家，彼指的是法华经啊，法华经只有一家请，就是指的舍利弗请，持有三家是指的是解脱乐情、大众情、如来情，所以有三家，一不同也，一共有四门里面的第一，第一个不同，跟法华的不同。彼之一家但是声闻，彼指的是法华经，请法的人呢是声闻，舍利弗吗？是声闻持有三家，这个三家呢有佛有菩萨，没有声闻啊。现在华严经的请法的人身份地位那比这个舍利弗要高很多啊。二不同也，这是第二门。在第三，彼为三请，持有五请，就是说法华经的请法是舍利弗三请，佛就开始讲，而这个华严经呢一共有五请啊，解脱乐一个人就三请了，再加上大众请，再加上如来请，所以有五请， 三不同也，四门里面的第三。比为因人请，不管怎么说，舍利弗他还是因人啊。持有佛请，华严经如来请法，请他说法，是果人。四不同也，他列出这四种华严经胜过这个法华经，所以他在第二行的最后两个字啊，说经此翻名法华列，他的理由啊就是这四是。他认为法华玄义啊，比这个华用华严的解脱月请金刚藏说法啊，意思啊就是说法华玄义啊，隐隐约约的含有这个法华超过这个华严。现在他这里呢翻转过来，要证明华严是胜过法华的，理由就是这下面的四种。接着看，但比原法华请果，华严请因。因为在智者大师的这个著作里面，或者是这个湛然大师的解释释迁里面啊，说法华所请的啊是这个果法，就是佛之自见嘛，请的是果法。那么华严经讲的实地法门是因法嘛，啊，是因人所修的法啊。然此请因啊，乃是佛因。这是清凉大师的解释啊，他承认啊，实地法是这个因法，可是这个因法是成佛的因法，是佛因啊，成佛之因。说分等中，因果兼说，就说这个实地品有请分有说分啊。前面是请，请完了以后再说，在说的过程中呢，有因有果啊，因果兼说啊。所以是故经云啊，此是菩萨向菩提最上道，说明这个实地法是向这个。这个菩提佛果中间的是最上的这个道路，亦是清净法光明门。这是他把经文啊列出来作为他的证据，这个是直接就通向佛果。法华虽然请说佛智，就是请说这个是这个佛之自见的啊，即下广说啊，到了这个下面广说的时候呢，但是因门还是说了过去的这个，因为在法华经里面啊，要把过去所说的内容啊通通还是要讲明啊，过去所三圣啊等等的啊，现在要归入到这个一佛圣啊，就是开权现实，重新提起啊。就是若以善乱心啊，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啊，皆已成佛道等等的。你说一个初学的人啊，以善乱的心到了道场里面念一句南无佛，这不是因人吗？啊，这不是因法吗？啊，他是这样解释的啊，他不知道就是说佛在《法华经》里面所讲的过去的种种的三圣法。啊，乃至于初发心的法，是主要的是举这个啊初发心的法跟这个法华汇入啊开权显实啊会三归一等等的，这个是要提出来这个。但是呢，你像现在这样子的解释，认为法华就是讲那个法门，认为是因法啊，所以他说啊，即下广说啊，但是因门。他不知道这个因门是要回归到这个一佛圣来的啊，故说众生皆有自见，皆有佛之自见啊。详细的说，还是那些众生啊，是修的是因法啊，这个自见呢，就是佛之自见。诸佛智慧，《法华经》所说的诸佛的智慧呢， 即持正道，就是华严所说的正道。其智慧门，门就是能通，能通到这个无上菩提的这个国法啊。它的智慧门呢，即持教道，就是华严经所讲的教道。一般解释啊，地前呢、啊、是教道，地上啊就是正道。教正二门啊，是该因彻果。这两个门就包括了因，包括了果。非持独因，这个实地法门，此指的是华严的实地法门，并不单独是因法。各随所弘自扬圣教耳。最后他是还是平衡啊，他认为华严跟这个法华是各随所弘，各自去弘扬圣教，但是他的结论呢还是认为华严是胜过法华的，因为他是华严中的祖师，他立场当然是要这样子讲法，华严第一。那么这个是随疏演义抄。那么下面呢，我是举再抄录一部分的《贪玄记》，贤首大师啊著这个六十华严是地品啊，只是把那个上面的那些刑法的这些内容呢，再加以这个详细再重复一下而已啊，都看看。看这个贪玄记啊，说先明刚藏说仪末注，金刚藏菩萨说了十地的名号，然后呢就末注啊，菩萨及佛啊正心无请，就是经过他的末注，然后是解脱月菩萨以及大众菩萨以及佛啊，总共呢兴起这个发起了无请啊，无次的请啊，随人分三啊，随的人的不同啊，分为三请：一解脱月请，二大众请，三佛家请啊。佛请啊，其实是加倍啊，加倍啊，加持啊。初中三请就是指的解脱月的三请，即为三对啊。第一对中，初说已，就是说了这个实地的名号以后，默住。后解脱月这个菩萨呢，腾众移请啊，腾啊就是转移，转移啊，转移了众人的疑问而请，就是把众人的疑问啊，由他啊来代表啊说出来啊，请金刚藏菩萨要说这个实地法门啊，腾啊是转移的意思啊。为仁者堪说，他就当面跟他讲，就是仁者啊称呼这个金刚藏菩萨啊堪说啊，大众呢是堪闻，说你应该说啊，这个时候大众呢已经能够这个听闻，能够接受啊，何故不说？所以第一对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怪莫请，就是针对他沉默不说啊，升起了一种这个请他一定要说的这种的这个想法，所以开口要请他说法啊，怪他为什么你要沉默啊，啊你不应该沉默啊，啊这是怪。然后呢金刚藏菩萨呢是沉默啊，所以这个叫做怪莫请，第一请。第二对中，出刚藏贤吉莫议啊，他为什么沉默？他说了是吧？法难说，正信难得，就是听众的正信啊很难得，故我不说。后来解脱月呢，叹众啊，认为众人啊已经根基已经成熟啊，都能够听闻这个大法啊，所以重请为。既云正信难得，今此菩萨众有正有信， 仁者以说。那么这是第二次的请啊，此名什么呢？叹讥请，就是赞叹这些听众们啊，这是第二次的请。第三对中，初刚杖举损，损就是损害啊，因为讲如果不适合的场所，不适合的人，如果讲这个法的话呢，是有损害的啊，所以拒损以为啊，就是我不答应啊。为此众虽敬啊，就是众大众啊，虽然大多数的人啊都是清净，都可以听这个法啊，可是呢，其余呢还是在座啊，有一些要小者啊，闻了以后呢生疑惑。这当然小不一定是小圣了，而是不能听闻这么这个深的这种道理啊，圣深的法啊，他们听了以后呢不了解，就会产生疑惑，故我不说。认为这些机当中啊，根基当中啊，有部分人还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不说。那么后来解脱月呢，叹法重请啊，赞叹这个法，然后重请，而且呢说诸佛护念，令人异性勿欲于矣。你考虑的其他的人啊，根性不够力啊，听不懂，会产生这种的损害啊，谤法等等的，你放心，佛会加倍，佛会加持，让他们听了以后啊，不会产生这种这个不好的这种的结果啊。佛加倍了以后，加持了以后，他们都听得懂，都能够接受的啊，所以你不需要考虑这些啊。此名什么？难法请，就是对于啊这个金刚藏的考虑疑难啊，疑难就是有些人还不是已听，但是呢这个解脱月呢告诉他说，你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啊，佛会加持，佛会加倍，让那些人啊不会产生这样的这种的情况。其解脱月啊，请亦有余啊。这个解脱月三请了以后呢，是不是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呢？还没有，所以叫做有余啊。金刚藏违请礼敬，金刚藏违背他解脱月的请法啊，他的道理呢已经通通都说清楚了，这种情形啊。但是呢解脱月的请法三请呢还是有余，还需要加一把力啊，所以呢但为重法啊，为了尊重这个法门啊，莫待余请。这个时候呢金刚藏啊并没有立刻说法，还是等待啊后面大众请，乃至于如来请，所以叫莫待余请，不及为说，并没有立刻的说法。那么这个是贪玄记哈，另外一个著作说明这个无情的内容。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把课本上面稍微念一下啊。法华书叹生子三请，这个就是随书演义抄啊，他说法华玄义啊，赞叹舍利佛三请，云于经无此殷勤之请，其他的经典都没有这样的殷勤的请法的，为华严解脱月菩萨请金刚藏，可为连累啊，可以啊比拟，可以呢并列啊，而比殷人请与殷法，这是指法华玄义所讲的啊，说华严呢是因人请于因法啊，因为实地法，实地这个法门啊是因法啊，菩萨呢是因人持请佛会，那么这个又是讲的法华经啊，请的是佛会，佛之见啊， 故意不同啊，所以这个故意不同也是法华玄义所说的啊，认为法华跟华严呢有一些不同啊。经幡法华列于华严，这个是清凉大师的这个自己个人的见解啊，他认为法华是列于华严啊，理由是什么呢？彼是一家情，此是三家情。彼是声闻情，此是菩萨情。彼为三情，此有五情。彼为因缘情，此有佛情。于是乎，清凉大师的结论便为华严胜于法华。那么关于这个水树演义抄的以及书啊，大方广佛华严经书，那么这些内容呢，我们参考资料呢比这个更详细一点哈，就是用从四门来判定华严胜过。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